好的，那我来读经，《民数记》5章1到1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指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1/5，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阿门。
谢谢春晓姐妹。今天这一段圣经，我把它分成了几个小段啊。第一小段是1到4节，第一节就讲了耶和华晓谕摩西。我往前看了一下，差不多《民数记》目前每一章第一句话都有这句话，每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啊，甚至在《立位记》里面很多地方，第一句话。也是耶和华晓谕摩西。我在想，过去啊，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好像神只对摩西说话，有的时候大概就再加一个亚伦。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耶稣来了以后啊，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跟神亲近。那最近啊。我们就是讲到很多跟权柄有关的事情。过去神只对摩西说话，所以以色列人服从摩西、顺服摩西，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到了新约呢，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们最近既然聊了不少，我想我们就可以继续朝这个方向再往前再思想一点。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到的就是。顺服权柄啊，是基督徒的美德。我记得昨天同姐妹也讲到说，教会的长职同工是神透过全体教会啊，全体的会众设立的，代表着教会的权柄。但是我通常我看到哈、啊，你说会众不服教会权柄，我好像很少看到，几乎没看过。我看到教会要是有问题的话，通常都是长职同工之间出了问题。所以我就想，大家再往前再想一想，若是长职同工之间意见不一的时候，该如何处理？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后面呢，2节3节呢，就讲到说不洁净的要出到营外去，但是这边好像也不是讲到所有不洁净的，这边讲到了，特指出了3种，一个是长大麻风，一个是患漏症，还有一个是因死尸不洁净的。这几种不洁净有一些差别，就长大麻风的大概人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可以直接就吩咐他出去。然后我记得以前我们读这边的时候，牧师讲到这个患漏症是属于比较不明显的啊，别人大概不看不出来，你如果自己不说，没有人知道。那死尸呢？如果是家里有丧礼，那可能很多人知道。如果你是在户外啊，碰到了死尸，摸到了不死尸，那你不讲也没有人知道。我想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不洁净，大概只有自己知道。那这种情形要怎么来执行神的吩咐呢？所以这是1到4节我想到的2个问题啊。他讲到要出到营外啊，有个原因的，为什么？免得污秽这个营，这个营是因为神所在。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不允许在他的营中有不洁净的。好，那我们看后面，5到10节呢，我又把它 分了一下啊，五到八节先。五到八节呢，就讲到亏负人啊，犯了罪，干犯了耶和华，以至于亏负人，那么要赔五分之一。那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有一段经文跟这个很像的啊，就是讲到赎愆记。所以他这边讲的罪啊，人犯了常犯的罪，干犯耶和华，这个指的应该就是犯了使别人在财务上有所亏损的罪。在立位记讲到这段的时候，他是讲到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啊，在交易上啊，行了诡诈啊，在抢夺人的财物上啊，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就这些事情呢，要赔，然后呢，另外要加上五分之一，然后还有呢，就是最后讲的为他赎罪的公羊，就是你除了赔之外，另外呢还要为这个赎愆祭的公羊，你要奉上一只公羊。然后呢，第八节呢，讲到有一句话说：“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这句话比较怪。我看到一些解经书，有些解经书根本就没解释啊。有一些呢是说，这个人呢如果是死了，但是我想，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反正就是这个人呢不在啊，没有办法接受你所赔还的，然后他也没有亲属可以接受所赔还的。那么你所赔还的呢，就要交给祭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两节呢，第一个第九节讲到说，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要归给祭司。这里讲到举祭，那举祭我查了一下，前面大概就是在两个地方提过举祭，一个就是在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在出埃及记29章讲到，出埃及承接圣职的时候所举的腿啊，这个是要归给亚伦和他儿子的。还有一个就是平安祭，平安祭供物中的一个饼啊，要献给耶和华为举祭，但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并不是烧掉啊，是就交给了祭司。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公羊的右腿。也是平安祭里面的，要作为举祭奉献给祭司。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节啊，也是比较怪啊。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你看英文 NIV 的话，它大概是说，你每一个人分别为圣的物啊，都是他自己的，但是呢，他给了祭司呢，就是祭司的。然后，我又看了其他英文版本啊，有一个版本它是比较白话，他说你不需要给啊，这些东西呢你不需要给，但是如果你给的话呢，那么这些就属于祭司的。那我就在想，这究竟什么意思啊？我能够想到的啊，大概就是说要给的甘心乐意，这是我能够想到的。那最后这几个问题，前两个就刚刚提过的。当教会长执同工间意见不一的时候，该如何处理？第二个就是有些不洁净，只有自己知道。那这种情形怎么来执行神的吩咐？那第三个啊，就是5到10节的经文，大家可以想到有哪些应用，就可以请大家来分享。
好，呀，这段经文呢，要把它放回到整个这个民数记哈，讲到这里这个上文这个大脉络来看，我们大概才能够琢磨出后面哈，这讲这些话为什么突然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包括明天要读的哈那一段夫妻间的这个处理哈，今天看起来是蛮这个不一样的哈，因为他们马上要打仗了。所以这一段里面强调，这营是我所筑的啊，这是在第三节哈，耶和华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这营啊，这是军队的讲，这个军队要打仗之前还要做哪些最后的一些的准备啊？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啊，要定，然后人与人之间，然后夫妻之间哈，男人要出去打仗了啊，家里要出事怎么办啊？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哈去做预备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哦，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放在这里啊？好，大家一讲啊，这个内容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啊。 那这一组我先来分享，然后请华明来补充哈。那这一大段你看哈，从整个民数记的这个脉络来看，一章、二章在数点打仗的人数，把12个支派都数清楚，为什么要准备打仗了啊？三章、四章就开始数这个立位人的人数哈，安排他们的工作，因为怎么要起营啊？起营这个东西怎么去抬呀？怎么去这个安排这些具体的这些事务哈？所以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到第五章就说，哎，你要起营了，往前走了，要进迦南，要打仗了，那还有一些东西你要处理清楚。如果不处理清楚，耶和华不住在他们当中，这个麻烦了，那就不要打仗了哈。那仗已经失败了哈，所以要确保耶和华的同在。第三节哈。那耶和华特别强调，这营是我所住的，但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呢，会影响神的同住，神甚至会离开这个营盘，那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对付清楚哈，才能做好准备。所以他先讲洁净的事情，要把这些大麻风是明显的哈，漏症不明显，死尸啊，别人也不一定知道，那这个人就要从不，你遇到这些事情哈。不是，不光只是你个人的事情，是关乎整个全营甚至全民族的事情。亚干一个人犯罪，把东西偷偷藏起来，那全民族要打败仗的。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有一个集体的眼光，从集体来看待他个人的事情。那如果这个民族打败仗，他也在起列呀。如果这个打败仗被人杀，他也可能被杀呀，对不对？所以这个要一定，这个人他沾染了污秽啊，有犯了漏状，他要诚诚实实的讲出来，要对付这件事情哈。所以神也把他点出来了啊，你一旦遇到这件事情，不要隐瞒了，你就出去，有办法解决的哈。你不要隐瞒啊，你就分开就好了，分到营外，然后等一段时间，经过一定的程序，经过洁净以后，这在立位记里都要讲啊，不洁净怎么变成洁净啊？有的是等一天。有的是等，这个要洗身洁净哈，等等，是有程序可以做的哈，你可以去 follow，洁净以后再回来，因为事关耶和华要不要住在这个营里的，这个升官生死的问题哈，所以一定要看重啊。到了第五节之后呢，就讲人与人之间关系要洁净，他是讲到干犯耶和华的。第七节啊，第六节讲干犯耶和华，第七节是讲说亏负别人，意思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亏负了别人，比如做买卖呀、别人的东西他给偷了，私自隐藏起来了，他得罪了别人，那这件事情是干犯耶和华的哈。如果这样的事情不处理，那耶和华的同在就会离开了，所以要把他们当中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处理清楚哈，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哦。不仅要献上这个赎罪的这个公羊，而且要赔1/5，这是照这个赎愆祭的规定啊，有一个赔偿的，真的是你要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把你的亏负赔偿上去哈，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以后，才能够一起像战友一样、兄弟一样上战场啊。如果在战场上这两个人的矛盾还没有解决，那怎么打仗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很具体的哈。如果找不到人归还赔偿的话，就还给祭司，就交给祭司。所以这是很具体的步骤，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哈。要洁净，然后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好，预备好要准备打仗了啊，要行军了啊。所以这一段呢，是给我们有很多具体的提醒。大家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啊，要注意哈，这个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合一。如果我们彼此还有芥蒂，根本没办法出去打仗的哈。祷告的时候啊，这个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哈，彼此还有苦毒怨恨，没办法在一起祷告的哈。所以在征战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哈，在一起配搭的同工，一定要看重彼此，看重彼此的关系哈，把这些事情要处理好。
想到的就是神打仗的时候，神看到的跟人看到的不大一样。我们人看到打胜仗，大概就是人数要多，武器要好，要先进。但是神看重的是人的洁净。当人洁净的时候，神与人同在，这个是关键。还有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第一题呢， 讲到长子童工之间的话，我想到的就是除了祷告啊，然后要沟通，然后要彼此信任。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彼此看好像就是意思就是说看对方比自己强，好像就是不要觉得好像自己的意见就一定就是最好的，也去多去想想人家为什么这么讲啊。然后我觉得，其实长子同工会有一个程序的，大家 follow 那个程序，其实不至于会产生什么纠纷的啊。大家意见不一样没有关系，最后总是有一个投票的过程。就大家都 follow 这个程序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啊。这个是我的意见，我的分享。
那我代表我们第二组，我们今天首先我们先讨论的就是那个第三节，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神呢在这边特别的重申的再次的强调，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的居所不可污秽，所以的让那个这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呢，他要跟以色列人同在。所以神同在就会带来了丰盛的祝福。那神若不同在呢，就会失去神的祝福。所以呢，像是这些大麻风痘症实施的这些有这些病患者要在营外，因为呢这是不洁的，罪根不洁，要离开我们，要离开神。所以呢，这个也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若是不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怎么可能会跟这个不洁的人同在呢？一定要在营外，这样他们神若没有与他们同在，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到迦南。所以在首先呢，让我们基督徒在跟世界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省思一下，我们是不是洁净？因为如果是我们不洁，神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与世界的这些二者征战。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那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的这方面的事情。为什么在教会里头，长子们为什么会有纷争？那这个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就是讨论得非常的激烈。那我们首先。教会之间的一个很大的纷争的问题，就是自傲不服彼此。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华美的，就是我们北美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大家的知识都很高，所以就是有很就是心里就会比较自傲，不服彼此。那第二个就是，长子会很容易出问题，就是本身的问题，就是。教会里头在挑这些长子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依据他们的属灵的地位来挑选，而是有时候是根据他们可能是在社会上的一些身份啊，或者他们的财富的这些条件来挑选，然后呢，这个就是有罪在里头了。因为他们，若是我们以这样子以世界的观点来挑选这些长子者呢，在我们的执事会同工里头，那当他们所做的决定就会根据世界的这些观点来做决定，这样子教会就很容易出了纷争。所以在《使徒行传》的6章3节里头，也是有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挑选长子者呢来服侍教会来那个。是应该要根据他的好名声，还有被圣灵充满、知识充足的人来挑选，来做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职的一个同工。然后传道人呢，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
那我们第三组呢，就是在这方面呀，有一个共识了，和其他两组差不多，就是一到四节是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付罪的本质。那个，那么这个就是神，也是与神的关系又怎么样，又怎么样看呢？五到四节是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对付罪的结果。
那么在这里说，他要付出，如果说干犯人的时候，他就愿意做这些，其实也不容易啊。唯一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撒该，他对主耶稣说：“主啊，我要把我的钱分一半给穷人，有谁我欺负过的，我就四倍还给他。”OK，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也不容易做，因为有些事情是私下的，也不容易提出来。但是。如果最重要就是，如果我没有在神面前扎根、打好基础的话，这个就不能够做出来的。那关于国阿梅刚才说，为什么现在的纷争都是在长级之间呢？其实平信徒也有，譬如如果一对男女他们是同居的话，教会一定不容可的。但是如果你又说，嘿，你们不能够这样。结果呢，他们这对男女呢，就会跑到这个教会里面。教会现在根本就没有约束的能力，哎，这只能够告诉他们对与不对，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来，这完全是 up to them，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跑去另一个教会侍奉。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长老他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已经离开了神，也不愿意去教会，每天的3点都躺在家。唯一他愿意去教会，就是去西青。刚刚整个教会就没有人去西青，所以那个长老也知道，一个不信的人不能，这不应该在。在音乐方面侍奉，但是他觉得，如果他的孩子能够在神的音乐之中能够得到这个圣灵的感应的话，能够回转的话，他也愿意试一试。所以我们提出几个问题上，我们就得到两方面都有一个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这方面哈，所以一方面说不能 OK，根据神的话，一个。不信的人不能够在教会侍奉。另一方面就是让圣灵动工吧，期望能够，因为如果他不去，他不来教会的，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接触教会。这对夫妇已经在神面前祷告了很多很多年，看着孩子长大，也看见没有能够把他孩子带回这圣经里面，现在是唯一的机会，他们就想。希望通过这个孩子在教会里面侍奉，能够让圣灵感动他，所以我就把这个提出来，我们也有激烈的讨论了。我现在就把这个带出来，让大家看看怎么样想。
这是这对夫妇他们自己的认定啊，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神可以把孩子带回来的啊。那这个认定是有问题的，神做事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啊。你认为是唯一的，或许不是唯一的啊。对，这是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到了这个孩子长大这个年龄，遇到的很具体的问题啊。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但是到了大学毕业以后，很多人就离开了教会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局面啊？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儿女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是的，我们有各样的努力去带这些孩子们，为他们祷告啊，向他们施恩，影响他们啊，盼望他们能够快快的回归啊。不要去，真是就此沉沦永远的离开神，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不要这个，因为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一辈子的关系不是短期的这个局面你也不要期待是短期可以扭转的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和预备我们要守住。我们做父母该做的事情怎么尽量的替神去帮助这些孩子们但是呢，都在神的手中
中国人说"家家一本难念的什么经"哈， 我以前提过几次啊，我真是奉劝在座还是年轻的，儿女还小的，要防范于未然。就是说，我们现在父母之间信耶稣的，你真是要以身作则，没有第二条路。为什么？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小孩子看父母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记在心里。而且永远会记得啊，所以从小要带领他们读圣经、认识神、亲近神，在他们还没有踏出学校以前，就要养成这个关系，这个好的信仰就开始了。到大了很难呐、啊，真的很难。万一已经拖累怎么办呢？就像牧师讲的，你就好好祷告。你还是可以有办法，常常跟他们沟通。我儿子已经结婚了，已经一个小孩了，我跟他每天还是要通话。他什么问题，他一定问我。我用圣经的教导跟他开导，跟他讲怎么处理人际关系，怎么不亏欠人，也不亏欠神，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父母做不好的话，你真的不要想儿女会将来会走上神的道路，很难，真的很难。以色列人准备要出发了，准备要进迦南地之前，会遭遇很多征战，所以他们百姓之间一定要合一，彼此间不能有亏欠。第五到第四节讲得很清楚，财务上亏欠也好，人事上亏欠也好，一定要处理干净。要不然不能够同心合一，不然同心合一的话，碰到战事的话，很难处理啊。家庭也是一样，夫妻之间关系很重要，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大声讲话吵出来，很容易，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弱点，但是一定要睡觉之前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彼此坦诚坐下来讲，什么地方错了改，求神原谅，在神面前一同祷告，关系恢复好了才休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以后发生事情就容易处理。最怕就是打冷战，不管了，看怎么处理啊。合一很重要。家庭之间、朋友之间、社会之间，所以圣经上常常讲要同心合意，才有办法一起侍奉做神的工作。我们小组讲到，万一长子同工之间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只有跪下来好好祷告，没有别的路。其实我很反对教会的投票，不是人多就对啊。最重要的是教会有没有一两位我们信得过的属灵的长者，他们的经历多，他们经历的事情多，他们如果亲近神，他有属灵的权柄的话，我们要顺服，看他们怎么讲，除非他们思想变了，远离神了，那另当别论。正常情况，他们亲近神的人，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要顺服权柄，这个很重要。我希望每个教会都有这方面的人呢，我们可以信得过。要不然，真的事情发生了，你说你有你的意见，我也有我的想法，那这个很难处理啊。我只是稍微提出来，让大家能够思想一下。
就长老昨天说跪下来好好祷告，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昨天晚上我孩子闹，我很困了，8点多我很累，我也不想说他骂他，我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你大声点祷告，但是我真的很生气，我就拿圣经来念，哇，正好念到那一句，怎么说不要娶外邦的女子，如果被掳回来的女子，如果你要娶她怎么办哈？结果下面一个就是如果儿子。 子是叛逆和倔强的话，怎么办？就要拉到城门口，让长老们用石头把他砸死。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你看，不可以倔强和这种叛逆的哦。”哇，真的感谢神，就翻到那一页，就念到那一块儿来教导孩子，比我来说他骂他还好。真的感谢神，跪下来祷告，太美了，小小的见证。
感谢主啊！我觉得《民数记》的第五章，这是旧约的事情，但是对新约来说，这就是神对教会的管理。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我觉得就很清楚，一定要对付罪。这个大家刚才都讲了这几种病。都是，说明是罪，是污秽，怎么办？要除去，要让他们出到营外去，不是不管他们了，让他们在那里能够得到洁净，然后才回来，因为营里面不能有罪，有罪神就离开了。我觉得把这个看到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容忍了罪，就会出问题。为什么呢？有的人喜欢传闲话，一天到晚叭叭叭叭叭，啊，东家事儿西家事儿，好像他都知道。这种人，我们觉得需要。向他明确的指出来，这是错的。你这样做是污秽了整个的营，整个的教会都会受到这种罪的侵袭。这是对整体来说，再一个就是对个人来说，我们确实对自己隐而危现的罪，或者是对自己得罪别人的罪事情，我们都要付代价，要处理。这个第六节哈，我读了好几遍。这个，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了。哎呀，我就读了好几遍。后来呢？我也是查了一下，这个地方是说明什么？人犯了罪，亏欠了别人，这就干犯了神。然后要使这个人自觉有罪，他要看见他做的事情对人不对，对不起人，这就是干犯了神。在神面前就有罪了，要他自觉有罪。我觉得，当人真正认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就不能坐在那儿不管了，一定要起来处置。所以，教会如果根据《民数记》第五章每一点，我们也能够这样去做，就能够使教会更加洁净，能够合神的心意。
好，谢谢同志们哈。这几天哈，我们一直思考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很针对性的哈，针对我们现在教会当中容易出的问题哈。求神来帮助我们哈，知道神的原则，也能够照着这些话去行啊。那今天是于峰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把时间交给于峰。
大家早上好。
好。
我读立位记的这个读后感啊，就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早晨的晨更。我以前读立位记，总是觉得好像和我们现在的人距离很远，没有把这部分旧约和新约联系起来。然后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我就深深感受到，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都不废去。就是圣经里每一句话都不是废话，都是很宝贵的。 我甚至读完立位记，我想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好好读。那立位记中的利率呢，是在基督降生之前许多年颁布的。现在的基督徒生活，和这个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可是虽然我们的环境不同，但立位记中的基本的信息和新约在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也体会到，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变的，他在这个立位记中讲了非常多关于圣洁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这个律例典章中，也都体现到了非常多的这个爱。立位记提及的这个献祭的规则呢，它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新约中基督的死，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的燔祭，那神的羔羊，它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是完全的赎罪祭，他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他的死当然就废除了献动物做祭牲的这些规例，但是立位记中这些古老的献祭向我们展示了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立位记里边的神学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基督徒我们蒙召是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真的是要每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立位记告诉我们，神不单只是在敬拜中与人同在，他也在日常生活中和我们同在。所以，那个萨摩尔也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遇到分析具体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可以回来好好读读立位记，比如说像什么照顾这个穷苦的居民的方式哈，你是可以在这个地里留一些产出，不要收割得太干净，然后这个穷人自己去捡的话，那么这种资助的这种行为和状态呢，穷人也是可以得到帮助。然后呢，他也是有自己可以劳力的地方，就是非常，我觉得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好。然后神恩待以色列人，要居住在他们中间，也要让他们知道如何响应神。然后神对他的百姓的行为有什么期望，都在立位记里面也讲了。那立位记前17章就讲了神想以色列人如何敬拜他。那后面主要是讲这个百姓怎么样彼此相待，我觉得相对于十诫立位记就特别详细，而且是针对古以色列的特殊环境。作为现代的人，可以从立位记中得到很大的受益，然后明白在那些看起来特别特别的规则后面有不变的属灵的原则。然后我们对神是有责任的，我们对邻舍也是有责任的。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这个神有写哈，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很多法律其实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而且像外邦人在你们的国中和你们同居，你不可欺负他。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那我们其实这句话给了我很大传福音的动力，因为，你自己的亲人爱人哈，你就特别希望他信主，因为这个是人一生最大的祝福，就认识主耶稣嘛。那其实对外邦人，如果真的爱他，那也是要向他传福音，而且这个。立位记里说，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自己的保护吧。那我就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
好，谢谢于峰的分享啊，特别是这个从这些经文当中啊，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神的话语的宝贵啊，这本来这些很枯燥的经文啊，但是用心去想啊，都成了我们心灵的粮食。感谢主啊，这是越读神的话，越觉得神的话的宝贵啊。好，谢谢于峰姊妹的分享啊，那我们
感谢
请
主。
华梅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是我们的天上赐来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每天早晨的晨更灵修，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许多的事情，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很多的事情。主，今天的经文就提醒了我们我们常常征战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我们常常是为了我们这个团体，为了我们这个全体，为了神你的家而征战，主，你就帮助我们。你看重的跟我们人看重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看重的是自己的能力，看重的是自己的装备，但是主，你看重的是我们与你的关系，你看重的是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每日的灵修，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主你自己那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智慧与爱，让我们打从心底愿意来顺服你，来顺从你，打从心底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打这属灵的仗。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